今天是我今年第一次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复活与生命的主。为什么挑这个题目和这段经文？我想两个礼拜以前在12月31号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说，巴不得今年我们有一个新年的新盼望，就是更能够多体会多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照这个十年来呢，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应该是蛮恰当的。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王永信牧师回天家，如果大家在我们祷告信上也都可以看得到，在1月4号的下午接到一个微信，上面这样子写啊，美国太平洋时间1月4号早上9点，神的宗仆王永信牧师在家人的陪伴中完工安息，被接到荣耀中，在世享年93岁。完工安息，被接到荣耀中，死亡跟荣耀可以接在一起，弟兄姐妹，这个只有基督徒，只有基督教的信念和信仰的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死亡中间可以看到荣耀。那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尤其是我最近就是2017年的最后两个月，有中间有4次参加不同的追思礼拜啊，所以觉得这些的事情一再一再的就提醒来提醒我，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看死亡，怎么样看死亡？好像新年一开始讲这个死不太好哈，可是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样看死亡呢？我觉得好像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死亡的，对于这个人生的这个死这个阶段的看法非常的不一样哈。中国人强调的是善终。善终是什么意思呢？善终就是这个人在这一辈子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都不见得这么重要，他在面对死亡那段的时间是非常的平顺的。可是这个善终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觉得中国人更强调的就是说，善终就是我这个人走了以后，我对我的家庭，我对我的家族是一个祝福啊，我这个把我的福气，把我的恩典都交给下一代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一个中国人生命的延续是我们给下一代的一个生命的延续。但是我来美国之后呢，我觉得美国人的观念很不一样啊，因为我开始做事的时候啊，这个公司里边就有一些的这个 financial 的这个 consultant 哈，就跟我们讲说你要怎么样计划你的财产。好，其实一开始做事就讲了哈，尤其是我到我这个年纪，就常常有这个广告来叫你怎么样的 asset planning 哈，怎么样的来理你的财富。那美国人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怎么样最聪明最好理你的财富呢？就是你存的钱，你留的钱，你的退休基金，在你咽那口气的时候花得干干净净的，一毛钱都没有，哇，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听你们，我觉得这蛮奇怪的哈。所以这个也就反映了一般人对于生命的看法是只有今天这个生命，我所有的好处不要留给别人，最好是留给我自己用。当然是很有钱的人有些的慈善的机构，这也是美国人是非常敬佩强调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看死亡以后的延续在家族上面，美国人看不到这个死亡以后的延续在哪里。好，所以要把自己的好处完全的用完。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只是一个阶段，人的生命是跨过死亡的界限。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希望从经文也可以看出来。 那另外一个方面，这是我们自己怎么看死亡，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怎么样来看生离死别。我想弟兄姐妹跟我一样，我们都经过了这个过程，我们都经过身旁非常亲密的家人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相处，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呢？啊，很多人有事实上告诉我们一些不同的方法。有人跟我们讲说，哎呀，你做人要潇洒一点呢，哈，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好，生老病死是必然的结果，就把它看开一点，好，就不要这么在意了就好了。有的人呢，说，哎，没有关系啦，你伤心没有关系，过一阵就好了，过一阵你的生活就渐渐趋于正常，你也就把它忘记了啊。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阿 Q 式的一个想法，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怎么样来看生离死别。但是希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圣经上是非常的直接的面对我们对于亲人的一个过去的伤痛，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有力量面对他？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我们今天要讲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在生离死别当中，其实是我们能够更深刻体会主爱的一个机会。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巴不得今年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智，可以在今年的我们的属灵的成长值上面特别让我们更了解主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蛮长的经节哈。那我列出来的经文只有两段，那我想也是蛮长的，所以我们暂时就先只念中间的两段好了，21-27节和32-35节，这两节基本上是马大和玛利亚对耶稣基督的对话。好，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大概都知道，也都蛮熟悉的，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在约翰福音11-21-27节，请弟兄姐妹先跟我一起来念这一段21-27节。来，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另外一段是32-35节，32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匍匐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置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来主他看。”耶稣哭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念到这边。主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把我们心中的帕子挪去，主啊，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你对我们的心思，你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因此受到了激励，主啊，因此我们对你有一个委身，对你，主啊，我们有这个切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照常例，好，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背景与上下文哈。时间我们可以看出来是在最后的逾越节前不久啊，因为我们 我在12月31号的时候有跟弟兄姐妹讲过哈，那个10章的22节是修殿节，修殿节就是12月底哈。那到这个12章就到逾越节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是在12月一直到3、4月中间发生的事情，所以可能是2月、3月我们不太知道，但是是耶稣最后一个逾越节发生不久的事情。地点呢是从约旦河外到伯大尼。为什么是约旦河外呢？因为我们上次看到在第10章哈，耶稣在这个修殿节在所罗门的廊下讲了这几句话以后呢，耶稣10章40节耶稣往约旦河外去，耶稣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到约旦河之外的那个地方去。然后呢，耶稣因为拉撒路生病了，就回到了伯大尼。那伯大尼跟这个耶路撒冷不远，约有6里路，这个在约翰福音11章18节讲的哈。所以耶稣又从伯大尼，又从约旦河回到了约旦河外，回到了耶路撒冷附近。这个有什么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地方呢？因为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哈，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这个在10章30节我们上次也讲过了这个犹太人要拿石头打耶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耶稣的性命受到了威胁，这个也是门徒一直心里边挂念的。因为我们来看这个11章8节也有讲哈，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边去吗？就是说门徒们也知道最好离耶路撒冷远一点，因为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众怒难犯啊，耶稣的生命可能有危险，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拉撒路复活了以后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呢？在11章47节到35节就知道了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在公会聚集，要商量要怎么样的把耶稣弄死。所以我们看前后文，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看整个拉撒路这个故事的这个叙述的，我们的脑筋背后应该有一个印象，耶稣基督这一次到伯大尼让拉撒路复活是冒着他生命的危险。他明明知道他去了耶路撒冷的附近之后他的生命不保，他也明明知道他把拉撒路让拉撒路复活以后会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在这个整个的事情上面他清楚他自己要付的代价是什么。好，那这一段呢是一个人物众多的故事。约翰福音11章哈，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说是有电影的导演要来拍一部电影的话，他不求没有素材，因为人物非常的多，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在中间参与的角色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人物是什么。首先我们知道耶稣是里面最重要的人物。约翰福音有7个神迹，这个神迹叫做 sign 哈，就是7个征兆，这是第7个征兆。所以在约翰福音在写的时候，约翰的心里就有一个这个的基本的概念，这个是耶稣最大的一个神迹，最重要的一个 sign， 让我们可以认识基督里面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到底约翰认为这个神迹除了拉撒路复活，当然是死人复活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很重要的一个，到底他跟我们讲这个拉撒路复活中间的信息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把重点集中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 有一个家，这是拉撒路的家，拉撒路家里面有三位弟兄姐妹，是拉撒路还有他两个妹妹马大和玛利亚。圣经上里面讲他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也是讲的非常的细腻，也是讲的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圣经上讲这样子哈，拉撒路生病了以后，他的两个姐妹第三节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知道，当马大和玛利亚这样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生病了。”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心态吗？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心态。主啊，你所爱的人，那个人就是你所爱的，我根本都不需要讲名字，你就知道是谁是生病了，因为那个人就是你所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跟神祷告的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那个人生病了，你看他多爱你啊，你看他在教会侍奉你是多么的认真，你看他查经的时候是多，他多么愿意侍奉你，他多么为你的摆上。”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都好像要邀功劳，好像要表达我们自己的地位，在主在你的眼光里面，我一定是不错的人，所以拜托你来帮忙我一下，好，你帮助我一下。可是马大和玛利亚不一样，主啊，你爱的人生病了，我不是凭我的身份，不是凭我的地位，不是凭我在你对你的价值，而是凭我跟你的关系，凭你爱我的缘故，我来跟你讲。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把握的一个跟耶稣基督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家人。然后我们也看到呢，有门徒有多马，有门徒有多马。这个门徒呢，这个主耶稣听到是生病了以后，就跟门徒讲了一些话，那门徒呢也跟主回应了一些话。那门徒回应是什么话呢？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进来有石头打你，你还往那边去吗？门徒是很担心主耶稣的安全，说实在也担心自己的安全。好，所以主耶稣定义要往这个伯大尼去的时候，在十六节多马就是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要去死，那我们门徒没话讲，就跟你同去，去了就是死地。”所以这个门徒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不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但是在这个圣经上也在讲哈，主耶稣整个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是为了门徒的，为了门徒的。在这个十五节讲说：“我没有在那里去欢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为了门徒的缘故，要叫门徒相信，所以今天也叫我们相信。所以整个这个故事的发展就让门徒们多了解多认识耶稣，也可以多认识一些耶稣的爱。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的一个目的。然后还有马大家的朋友们，犹太人、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该亚法。这个拉撒路生病了，显然是生病的很严重哈，所以姐妹就打发了人去，这个人应该是他们家的好朋友。然后在拉撒路死了以后呢，不管是玛利亚和马大都有犹太人在陪他们，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朋友。但是有的解经书上也在讲的是，在这个犹太人也有这个习惯，以前我们台湾常常看得到的，就是商家有认识 专门帮商家帮忙料理丧事的，这些人都很会哭的，你一哭他就陪你哭啊，是 professional mourner 啊。那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旁边有很多的犹太人在中间来参与的过程，当然有法利赛人还有这个大祭司啊，我们就看从不同的角度里面不同的人来看这个事情的发展是怎么样。不仅是人物众多，这个情节也非常的曲折，情节非常的曲折。怎么样说呢？首先一个让我们很不懂的就是耶稣多留了两，第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住之地人住了两天，就是耶稣多住了两天。弟兄姐妹，我想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是跟耶稣非常的熟悉，他们也知道哦，耶稣知道他们的情况，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不会这样子派人去讲的。你所爱的人病了，一定是病得不轻，所以耶稣明明知道他病得不轻。因为第四节耶稣听到了以后，听见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知道这个病可能会死，所以才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但是一个快要威胁生命的病，耶稣为什么还停了两天故意不去呢？这是一个非常曲折的一个情节，真的要让我们想一想啊，多留了两天哈。我知道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都是engineer 哈，都是学理工的，所以数学很好哈，都会很喜欢数学。我就出一个数学题，请大家想一想啊。主耶稣在那个地方住了两天，然后主耶稣启程去到这个伯大尼去看拉撒路，对不对？然后呢，十七节到了还没有到这个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在半路上的时候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所以主耶稣两天耽搁了两天，然后走，对不对？到那边大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大家也可以看看参考书哦，从这个约旦河外走到耶路撒冷大概是两天的路程，如果走路走得快赶路的话大概一天就可以了。所以我请问弟兄姐妹，拉撒路是什么时候死的？耶稣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四天，对不对？耶稣又留了两天才走，所以耶稣启程的时候拉撒路死了没有？哎，拉撒路已经死了。那耶稣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时候是几天以前？拉撒路在耶稣到那个伯大尼几天以前？大家往回算那是几天？哎，三到四天哦，因为他留了两天，他如果赶路的话大概是一天，他如果不赶路的话就四天。所以主耶稣在，所以我就想问的就是说，这个第四节耶稣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句话呢是讲给那个马大玛利亚差遣跟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报这个信啊，对不对？好，因为耶稣说这句话了嘛，这个病不至于死啊，是为了神的荣耀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回去的时候，他如果赶路的话要一天，对不对？所以这个人赶路赶到他这个伯大尼玛利亚的家的时候是第几天了？啊，第三天。所以这个人赶回去的时候怎么样？拉撒路已经死了。主耶稣在讲这句话不久之后，可能是当天，可能是第二天的早上，拉撒路就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想让大家回想一下，你想想你是玛利亚，你是马大，你对耶稣是不是很失望啊？主耶稣，你这么爱我们，你有这么大的能力，你还讲这个话，你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你还讲这句话来刺激我们， 是不是？所以多留了两，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多留了两天。然后耶稣对玛丽、马大和玛利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刚才念了哈，对马大说了好多话，跟玛利亚一句话都不说就陪他哭。弟兄姐妹，所以我就想啊，而且大家念了这两段圣经，你们不觉得非常特别的哈？马大和玛利亚跟耶稣问的问题都是同样的问题，一字不差，一字不差。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你如果那天赶路赶得快的话，我的兄弟一定就不死。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就不一样。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广阔高深。他对我们的爱是对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表达的方式，是看我们的需要，看我们的个性。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更仔细的来看。好，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要哭？为什么这个情节，我想大概的情节大家知道，所以我就不讲了。所以我就想说，耶稣为什么哭，真的是让我非常不理解的。因为我若是耶稣的话，哇，我简直高兴得不得了，看到他们说哈哈，不要悲伤，五分钟之后就给让你看好戏，对呀。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哭呢？拉撒路复活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非常非常曲折。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细节在里边？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在里边？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弄成这个叙述弄成这么复杂呢？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来读这一段经文的 key， 就是个关键。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荣耀。荣耀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看起来不协调的情节连在一起的观念。主耶稣讲了两次，之前之后都讲到荣耀，这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在这个后面啊，我看哈，四十节，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便看见神的荣耀吗？整个事情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就回到我刚才前言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啊，为什么死，这个我们基督徒对死跟荣耀可以连在一起。为什么那个微信的发文说王牧师被接到荣耀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接到荣耀的当中，不仅是王牧师，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好，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对马大是显示真理的主，显示真理的主。你知道我在教会全时间侍奉以后，我开始对这个对于弟兄姐妹的帮助哈，不能说是辅导哈，因为我也不是做专门学过辅导学的哈，但是玉珍和我就对这个题目很有热情哈，很想在一些特别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可以有一些实际上的帮助。就读了不少书，也与一些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有单独的相处，或是单独交谈的机会。听到没有？我就发现辅导非常难做，因为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实在是不多，然后要看那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要知道对方的个性怎么样，然后要看我的个性是怎么样。好，因为我们就是学工程的或者是学理工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 task oriented， 都要把事情做完，所谓的 fixer 就是修理东西的人。所以你一来什么事情，我一听你讲的，我就是一再想一想曾经看过什么书，圣经上什么事，所以我就想帮你修理。可是有的时候有的人是不需要修理的， 有些人是要感情的，要跟他有同理心的。所以主耶稣不一样啊，主耶稣看到马大，马大是 task oriented， 他什么事情都要做的，他什么事情都要想的，所以主耶稣要给他显示真理，主耶稣要带他到真理去。主耶稣在我们在这边跟他讲这几句话哈，你看马大讲了说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不死，马上接下来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赐给你。哇，弟兄姐妹，我觉得马大真的是我们的信心的好榜样。他说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我已经到了信心的尽头了， I don't know what to do，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往前走下去了。你以前对我们好干什么，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我不知道怎么求，神啊，耶稣啊，你让神求吧，你为我向神求，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走祷告。好，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信心，我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都用这句话来讲，主啊，就是现在，你也知道我需要什么，你也知道我求什么，可是我不知道，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主耶稣呢听到这二十三节马上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哇，弟兄姐妹，我想你如果是马大，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的心里怎么想？我觉得这真是心如刀割啊，对不对？因为那个报回来报信的人说你的兄弟不至于死，为了神的荣耀，你现在还要提复活的事，我的哥哥已经死了，已经臭了，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你还在那边在讲什么？你还在讲什么？你必我的兄弟必然复活。那这个马大怎么说呢？二十四节说我知道，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你知道马大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无奈啊，无奈啊啊！这个马大如果在神学院修课的话，神学是100分的啊，末日复活这个是末世论里面很强调的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听得出来那个无奈吗？现在是无济于事啊，我现在是我的兄弟已经死了。那主耶稣接着继续来讲下去，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信这话吗？他主耶稣再回来要挑起他的信心，主耶稣讲的非常清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弟兄姐妹，这个在我是中文的意义，把这个意思译出来了。其实主耶稣讲的是非常的直截了当，这个是约翰福音里边的七个我是的中间，我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什么是我就是复活我是生命呢？就是我是你的复活，我是你的生命，我是你哥哥的复活，我是你哥哥的生命。那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的人，他虽然死了也必要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二十六节我要特别讲一下，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起初读的时候还说活着时候信我的人，那死的时候信耶稣的人就不算了哈。所以你在这个辈子的时候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啊。其实这个的解释方法是，这个的解释意思是稍微有点偏差的哈，因为大家如果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出来，原来就是说 He who believe in me and living， 好，就是说一个人他是活着也信我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哈，在这个 不管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个 and 两个通常是讲一件事情，所以信和活是连在一起的。主耶稣讲什么呢？就是说有那个生命，有那个真正生命的人，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上面讲的哈，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孽的当中，有些人是死的，有些人是活不起来的，他的灵是完全是死的。所以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凡是那个灵是活着，这个灵是活的人，就是信我的人，这是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要马大来见更坚定马大对于这个生命，对于死亡，对于复活的认识。马大是主耶稣让马大能够了解真理，主耶稣用他的话来引领马大，对玛利亚显示恩典的主。弟兄姐妹，我就想到这个就是约翰福音讲的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把真理跟马大讲，把恩典显示给玛利亚看。玛利亚首先是玛利亚哭，犹太人也哭啊，在这个经文上面写的哈。那我刚才就讲了哈，有一些的解经书说，这个旁边的犹太人也哭，很可能是那些陪丧家的人哈，他们看到你哭，他一定哭得比你还更厉害哈。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假设说那些人真的是触景伤情，在一个丧礼，在一个丧家是陪着哭的。我要多花一点的时间来。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悲叹哈，这个字如果大家看各种不同翻译的本的话，你就发现很多不同的翻译，就表示这个字是非常特别的字，也非常重要的字，但是很难翻译的字。这个悲叹是什么呢？哈，基本上就是呻吟，呻吟。这个呻吟不是没有力气的呻吟啊，那个呻吟是非常愤怒的呻吟啊。哦，这个呻吟就让我想起来是什么啊？我有一次我在阿瓦纳跟小朋友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讲到 hawk 啊 ，hawk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你如果家里边有小孩，你知道有一个卡通这个英雄片哈，有一个 hawk。一个人他平常好好的，他一生气起来就一直发脾气，他就变成一个很大巨人，全身就发绿了，那个就是 Hawk。 那个 Hawk 从平常的人变成那个大巨人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生气，为什么？他看到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让他气得不得了，所以他那个力气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耶稣的心里悲叹，就是耶稣气，非常气，那个鼻孔冒烟的气。耶稣气什么？弟兄姐妹，耶稣气什么？我想耶稣就是气那个死亡，因为人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弟兄姐妹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整个看到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畏惧，我们都不知道前面是怎么看。所以耶稣有一个气愤，因为大家对死亡一点办法都没有，死的人没有办法，连在他身旁的亲朋好友也没有办法，所以非常的气愤。因为主耶稣把拉撒从死里复活，基本上要跟死亡宣战。又甚忧愁，又是忧愁什么 worry， 就是说他的心里边 trouble， 他的心里边被搅动了，他心里边非常的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弟兄姐妹，我是觉得就是因为人对死亡的完全的无奈，主耶稣很难过，因为人完全没有办法面对死亡，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身旁亲朋好友的死亡，所以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这个忧愁呢，第二次在讲了哈，在讲了在这个三十，我看啊，在三十八节又有讲到忧愁啊，所以这个是耶稣对于死亡，对于不见得是死亡，对于整个情景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上的 表现哈。所以到后来非常清楚哈，三十五节耶稣哭，有人讲说这个是圣经上最短的一节经文哈，耶稣哭了。如果不会背圣经的话，你背这节圣经，你就跟别人讲我也背过圣经哈，耶稣哭了，很简单哈，耶稣哭了，耶稣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耶稣哭了，耶稣也会跟我们同哭，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安慰，显示恩典的主。周围人不同的反应，门徒刚开始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原来门徒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了，但是主耶稣说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主耶稣是战胜死亡的神。所以这个事情在于约翰来讲，对他的印象是这么样的深刻，以至于他很久很久以后，过了三四十年以后，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想到怎么样来介绍耶稣，怎么样把这个 sign 哈，把这个一指标指向耶稣，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这个指标。所以门徒了解了，我想门徒了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了解了吗？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复活与生命的主，我们能够了解多少呢？犹太人啊、犹太人有不同的反应哈，在三十六节说，你看这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你看这爱人，犹太人都受到了感动哈、看到耶稣爱这个人，耶稣爱拉撒路是何等的恳切，好，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谁，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很有能力的，他也陪他们哭，爱是何等的恳切。这点我再要不免要提到一点哈，这个大家如果看英文话你就知道哈，他这个爱是用过去式 loved， 好，可是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哈。如果大家看这个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原来的意思啊，这个是这个人他们错误的讲法，可是这个用意呢哈，好，应该是现在是为什么呢？好，因为在主耶稣对拉撒路的爱的话，通常你爱一个人哈，对方死了你就不能现在去爱他嘛，你不能爱一个死人，所以那个爱的关系已经截止了，我们只能纪念他追悼他。可是对主耶稣来讲，对主耶稣来讲，拉撒路根本都没有死，所以这个应该是现在事哈。你看他爱这个人不是爱那个死人啊，是爱这个活人，这个人在主耶稣所爱的人在他的身上一直活着。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说，岂不能叫这个人不死吗？如果你爱到这么深切的，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为什么不叫他不死呢？他现在已经死了， too late， 没有办法挽回了，这是大家的反应。可是呢，在拉撒路复活了以后，啊，对不起，旁观的人就多有信他的，这个是在四十五节，很多人看到拉撒路的复活以后就信了，然后但是也有另外一类的人的反应，公会的人就商议要杀他。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能够战胜死亡的话，等的时候事情一定会有分开的，一定造成了所有在旁边人的不同的立场，要不然你就信，要不然你就觉得他不可信，不可信这个人所做的事就是违反了你原来所认定的规范，这个是你最基本的规范，所以你不容这个人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要杀他。弟兄姐妹，所以对于能够使人复活的神，我们没有中间的立场。弟兄姐妹，你可以说哦，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的，就你要不然就信，要不然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在你的价值观里边站立得住，你就跟他就非得对头不可。就因为只有这两种，只有这两种选择。好，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怎么样看到哈，所看到主的荣耀吗？弟兄姐妹，整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为了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今天念了这么多，看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我看到神的荣耀没有？因为这个是 sign， 这个是神迹。约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指标。弟兄姐妹，我们到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看，哎，不晓得看什么东西啊，就看到那边有一个 sign， 告诉我们说，哦，这一栋大楼原来在历史上有什么重要的事件发生，什么人曾经在这边做过什么事情，说，哦，原来我知道，哦，这个是指向这边的。那这一个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这个是认识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看到这个指标以后，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得到神的荣耀吗？什么是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很多死人复活是神的荣耀，让我们带到真理里面是神的荣耀，神跟我们一起同哭是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太了不起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今天有能力超过你啊，我们在公司的人都知道哈，我们这个 sales 的 person 或者是我们的 engineer 啊，我们是第一名，我们这个加薪的时候是什么？ Because I'm number one, I beat you, 我赢了你，我在运动场上我就是第一名，我就这么，你第二名就是老二。为什么？我的荣耀是建筑在我要把你踩到我的脚的底下。弟兄姐妹，可是你看到神的荣耀吗？主耶稣的荣耀是他明明有那个能力把那个死亡的权力拿掉，可以让人死人复活，可是主耶稣要与玛利亚同哭。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回答那个问题，今天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生离死别的情形，就是知道有一位与我们同哭的主。主耶稣的能力是在他的谦卑中间彰显。弟兄姐妹，这个今天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能够体会到主的爱吗？我们能够体会主的爱吗？主耶稣为什么要马大和玛利亚经过这个生离死别的痛苦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主啊，为什么？为什么你把苦难加给我？你为什么让我今天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弟兄姐妹，只有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聪明智慧能力经验都没有办法摆上用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才知道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到接受神对我们那份这么细腻这么个人的爱。我能够体会到主的爱吗？第三个，我对人人信主都在意吗？你看四十八节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讲的，若这样子由他，人人都要信他了。哇，弟兄姐妹，当一个复活的生命彰显的时候，这个影响力是大的不得了的，连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和该亚法这个大祭司都知道这件事实，人人都要相信他了。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边，我们还无所谓，还没有关系啊，对我还不错。我们有没有这个负担？我们有没有那个感情？我对人人都相信主在意吗？ 弟兄姐妹，如果别人都看得出来的话，今天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让我想到，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执堂。今天我们要执堂，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了，我们势力，我们的教会渐渐茁壮壮大了，不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能力，生命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不是职堂的人才去传福音啊，弟兄姐妹，我们留在这个地方也要传福音，也要对于人人信主都在意。弟兄姐妹，这个也是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在这个程序单上有讲到哈，我们会台弟兄副长老要下个礼拜二要到Fayetteville 去中宣两个月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放下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摆上，为什么？因为我对人人都信主是在意的。这是我们的，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对你的爱有一些多一点的认识啊。主啊，我们今天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能够张开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的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主啊，真能够多爱你，主啊，可以常常看到你的荣耀，主啊，常常把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的朋友所接触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波饼，我们请波饼的同